看我们拿的是一个大钞，所以猜我们是哪个世代的？对，我们是X 世代的。对，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主，感谢教会，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这几年来神对我们一家的带领。对，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在我们讲的过程中有一些 slide 可以让大家看。那首先就是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对，我们想分享的大概意思就是神在我们家的带领，所以主题大概就是路径地下恩典的指由，这也是圣经里的一句话。那过去这几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在2014年夏天，韩如有一次在跟郭场牧师谈话的时候，得着了亲近神的概念。从那时候，韩如就开始韩如就我太太，不用再说明了。韩如开始操练默想经文，然后2016年初神使用了环境和周遭的弟兄姐妹，然后韩如开始参加每周一次的灵修聚会。然后2016年春天的时候，我建基在组长夫人的鼓励和催逼之下，开始了第一学期的安提亚的课程。每一课都有作业，然后常常作业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找韩如讨论。那甚至韩如也参与了写作，他第一学期还没有参加的课程。然后16年的夏天，我们教会在学习《读经的艺术》这本书。那韩如从那个时候开始，操练以一卷书一卷书的方式在整理书信，同时也操练一整卷书读好几遍的这种方式来读经。然后秋天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参加了秋季的主日学安提亚的学习。那在2017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想要去参加礼拜六早上的灵修的聚会。那因为我感觉在从2016年开始，韩如开始参加灵修聚会之后，一年来多他有很大的改变，让我对灵修有很大的好奇心，是什么样的东西吸引着他坚持每周六早晨一大早去参加灵修。那他也因此养成了每周六都很早起的习惯。那平常我们其实都是很晚睡的夜猫子，那星期六其实是一个很补眠的很好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很好奇，所以我也想去灵修看看，所以我跟韩如就商量，就是交替去，一周我去，一周韩如去。那韩如就听到我想去灵修，他也很高兴我能够去，所以他就答应了。那韩如的妈妈后来有一阵子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两个还特别请妈妈帮忙在家里照顾我们三个比较小的孩子，然后我们夫妻两个可以一起去参加灵修。然后我觉得灵修的时间是一段很宝贵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孩子在旁边转啊转啊，然后可以很安静的很专心的吃灵粮，读神的话语，听诗歌，然后之后有跟弟兄姐妹交通时间。然后还有一次呢，我灵修到老泪纵横，我可能用错成语的，可能应该说是圣灵的感动。大概过了三个月之后呢，韩如多次和我表达灵修对他来说是一个人让他重新得力的聚会。那常常一周在家里当全职妈妈，使他的身心非常的疲累。换句话说，就是我在教养的方面没有和他有很好的沟通，然后是要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所以我们两个没有完全的同心，以至于使他身心疲累。如果两个人同心，我想他应该会精神一点。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韩如在旁边再一次的表达说灵修聚会对他是非常重要。这时候我突然听懂了他意思，原来他是想要每次都是他去灵修。然后我当时回应他就说，那就回到以前的方式吧，你去灵修，我在家里看孩子，盯着孩子做功课练琴等等。果然我看他就露出会心的一笑，就 一切尽在不言中。虽然透过灵修聚会我很有得着，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我学习到的理念就是说，丈夫要用一切他丈夫要使用他一切的资源和能力，来帮助他的妻子在基督里成长，成为圣洁。所以现在都是寒炉去灵修聚会，那不是说我这个做丈夫的就不需要灵修了。每次寒炉灵修回来，我都会想知道他今天有什么得着，甚至询问他们今天灵修用的经文是哪一段经文，我也一起来读经。之后我自己也找了一本Morgan 写的那个默想圣经来读，试着每天来读一篇诗篇，自己来灵修。然后2017年的夏天，弟兄查读经小组成型，就是我们开始在办公室有一个聚会，就是来练习总结每一卷书信，新约的书信。
换我那个所以刚刚描述的大概是我们过去这两年多来的一些里程碑，然后我自己感受就是这些学习给我带来最大的突破，就是对使命的一个初步的领受，这样我特别强调是初步的，而且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初步的领受。然后2016年秋天开始，我们决定夫妻一起去上安提阿课，我们上的就是说第一课，那时候的第一课在学以弗所书，那时候就是在思考说神的奥秘是什么，这样子有一个题目这样。那时候我作业中我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我就是刚刚大家听坚妮说我一卷书反复读很多，就是以弗所书反复读很多遍以后，然后有一个领受，我给大家读我当时作业写下来的内容。我写说，基督计划是从亘古万代之前就开始的，从旧约时代一直传递到新约时代，直到今天我们的手中，而这个计划一定还会继续进行，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同归于一，神将要完成他执政掌权的计划。我们这一代的教会从历世历代的圣徒手中接下这一棒，这一棒是历世历代圣徒们经过许多信心的考验，并加上神恩典的怜悯，才能够传到我们手中的。我们手中的这一棒是连接亘古跟永恒的，是任重道远的一棒。那时候我自己是非常的有感触，对于这个思考，就是说这个神的奥秘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体悟过的。然后呢 ，sorry， 我都没按，所以然后那个。那同时我又思考说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神的奥秘就某种程度就是神的计划，那我就在思考说我自己生活的奥秘是依照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的。然后呢当我认真思考了以后，我就认识到我自己的系统非常的需要跟神的计划重新对齐，就是我意识到中间的差距其实是相当的大，然后两个需要重新被整合。所以当时我在作业中立下了三个心愿，第一个是我愿意更多更深的明白神宏伟的计划，少了一个字 sorry，然后我愿意调整我们一家，然后栽培孩子成为建造神国的一块砖。然后第三个是我愿意更多的与人分享福音。所以回首在那个之后，那是2016年的秋天，到现在的一年半之间，我们在主里的学习基本上是以这个理念为基础展开的，那带出许多生活习惯跟生活方式的改变。那我们更多的以婚姻跟家庭为单位，然后学习圣经，我们花很多时间读圣经，花很多时间写作业，我们花很多时间跟孩子谈经文，聊经文的更深的意涵，然后我们鼓励孩子，带着孩子传福音这样子。然后我们每天晚上一起在孩子的床前，以前我们都陪他们睡觉嘛，就是坐在那里看我们自己的书陪他们睡觉，那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两个人一起在他们床前一直祷告，我们两个一起祷告，然后祷到他们全部三个人都睡着为止这样子。然后 所以带出了非常多生活习惯的改变，同时我们也学习用使命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刚刚说的那些事情，以前当基督徒这么多年，不是没有立志不这么做过，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是，好像因为对使命开始有一点初步的理解，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觉得特别有根有基，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做，然后也更有动力这样子做。所以回首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有刚刚这些很 positive 的改变，但是同时呢，因为一直试图在把自己就有习惯的生活跟价值体系，想要跟我新体悟到的这个神的奥秘跟神的计划相连接跟整合的时候，也遇到非常非常多的挑战。
对，那其中一个挑战在今年的主日学习的过程中，韩如有一次问我说我们家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们有一个大目标，就是荣神一人。但韩如继续问说，那工作内容是什么，怎么来操作呢，我就答不上话来了。当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时候，就变成为了各自理念来辩护，我们对怎么来荣耀神，怎么样使人有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说难听一点就是吵架，但是不是大吵大闹那一种。我和韩如说话都还算温和的，对，对，罗萨阿莫是弟兄姐妹，你们说对吧？但那时候我们说话内容开始变得尖锐了起来。这让我想起主日学的教材里有说到，世俗的哲理每天都带着可怕的力量临到我们身上。那时候我看到的想法是说，有吗？在哪里？我自己身上有什么被文化影响到的部分吗？我的家呢？感觉我自己行事为人都还算还可以，在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也还不错，在孩子的教养方面我们也很努力，但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概念，当我们的信念和理念已经和圣经的真理不同了，还不明白不清楚，文化中所传递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这些观念深植在我的心里，比如说吵架的时候就会心里想说，我的付出并没有比你少的一种比较的心理，有时候也会对圣经教导的错误的解读，比如说圣经说丈夫是头，所以你应该听我的，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说，主耶稣说什么，他在马可福音4:44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之前我总以为我们的婚姻是很不错的，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婚姻其实有很多没有碰触到的议题，一直以来都是上帝的恩典保护我们远离或没有碰见这些议题，以至于感觉婚姻上是很平顺的。透过学习的过程和弟兄姐妹交通，帮助我对圣经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和神对婚姻的基本设定有更多的体会。那我学习到理念包含三点，第一点就是丈夫要做头爱妻子，为妻子舍命，这也是以弗所书说的。那我的体会就是说要舍弃我被动安逸自我中心的老生命，要来承担责任。那第二点就是妻子要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敬重来并顺服丈夫，对，这也是以弗所书说的。那我的体会是说，要不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觉得韩如是比我有计划有能力而且心细多的一个人。那第三点就是夫妻两人要同心合一，以成就神的心意来为目标来生活，并在婚姻中更深体会神的计划和爱，也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作为学习按照神的心意和肢体之间相交的起步。此外，透过教会团体生活和学习当中，帮助我再一次看到上帝的恩慈带领，认识到许多隐而未现的过错，包含我的内心的骄傲、嫉妒、自私、自以为意等等。也许是因为我很少表达意见，比较少说话，然后外显的行为也看起来都还很 OK。 但是这些隐而未现的过错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我和韩如在激烈的沟通的时候，韩如可以察觉到我这些内心深处的问题。诗篇十九篇，大卫说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也是我的祷告。
所以就像监制刚刚描述的情况一样，就是在这几年我们觉得相对比以前更追求的这些日子里，我们的争吵明显的变多了。然后我们过去基本上是我们结婚十年了，我都跟人家说那个吵架次数比个夜就可以数完，就是基本上不吵架。然后但是这一年半来争吵的次数明显的增加很多，所以这个过程中我经常会怀疑是不是走错路了，就是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但是仔细在反思这些现象的时候，我发现在每一次的争执当中，其实揭露了很多我自己从来没有仔细思考，或是我自己根本没有发现的问题，包括一些我很深的价值观是怎么在支配我的生活，还有包括里头一些不安全感的议题。那我开始认识到这些争吵中，神好像透过监祭在给我很多提醒，很多奇妙的提醒，所以我就开始意识到，哎，这里头好像有神奇妙的带领。那现在我就是觉得，这个每一次的这个争执，都是神给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状态，更认识配偶的状态，然后能够更爱配偶，能够更认识神的作为，更认识到二者在这当中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下面是几个我列的观察跟学习。第一个就是说，我意识到当我们试图想要更认识神，或是我们有那个心愿想要来领受使命，或是想要兴旺教会的时候，我发现二者的攻击是很厉害的，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拦阻我们的前进。尤其我觉得他攻击的 target 很明显的是婚姻，就是说他的这个 strategy 就是攻击婚姻这样子。其次我认识到就是说自己跟配偶的爱都是很不完全的。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爱丈夫也非常爱孩子的人，但是我越来越认识到我自以为这种不计代价的这种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同时我也认识到这个世间其实没有我渴望的那种完全的爱。即使是像我一直都觉得建基非常的爱我，但是我觉得即使是在这么爱我的丈夫身上，我也不应该索求这样子的爱，因为世间上没有这样子的爱。第三个是我真的认识到说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建基也是一个罪人。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跟遮盖跟保护的话，这些年在恶者的攻击之下，我们的婚姻早就已经是炮灰了。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我相信是神的工作，我也相信是神的保护。那我相信神要使用婚姻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第四个是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顺服的妻子，很天真的认为。最近建基跟我分享一个大卫鲍森牧师讲到的影片，里头牧师在劝诫一个姐妹，就是那个姐妹不愿意听丈夫的劝，牧师就劝诫她说，圣经上记载说，神能够透过一只驴子跟人讲话，你不相信神能够透过你丈夫跟你讲话吗？然后建基给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放声大笑，因为我觉得那个牧师好像在揶揄所有的弟兄，就拿弟兄开玩笑这样子。我其实没有特别当一回事，对。但是就是刚刚建基在说，有一次我们在讨论家庭的目标跟计划的时候，那我们就落脚点在容神一人以后，就像建基刚描述的，我们的定义跟我们的方式都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 他完全不能说服我他的说法，然后我就开始问他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他在我一连串的问题之下就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就一个都答不上来这样子。所以呢，我就依照王丽的习惯，我就觉得既然你答不上来，我就准备要下一个结论，就是那你没道理，那有道理你就可以说清楚，对不对？那通通答不出来就是没道理，所以我正准备要下这个结论说没道理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个声音说，虽然他不能说服你，但你相不相信他是我设立要带领这个家的头？然后那个声音在我心里响起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牧师说的话，然后所以我就意识到关键不是他能不能在道理上给我讲通或是说服我他有道理，而是我能不能因为顺服神的缘故而相信神会透过感动他来带领我们家，我有没有谦卑的心来跟着他走，我愿不愿意调整我本来的方向然后向他的方向靠近。所以在顺服的这个议题上，我觉得我有了一个突破了以后，我其实就发现神很大的在利用奸计在提醒我很多事情，包括我旧有的价值观是怎么影响我，尤其在我struggle 想要领受使命的时候，这些价值观成为我非常沉重的包袱跟沉累，然后以至于我持续性的感受到在这个使命当中跟我旧有习惯的价值观中间很大的张力。在这些张力中呢，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兴起要放弃的念头，就是像我刚刚描述，我总觉得我好像走错路了，不然怎么会这么难走呢？这样，那之所以可以坚持这些理念，很大的程度是来自于灵修带给我的力量。所以就像刚刚坚基说的，我非常委婉地表示我非常需要去灵修。灵修时我常常觉得圣经里的话读起来就好像神在写给我的挽回信或是坚固我的信，常常使我非常灰心或挫折的时候有力量站起来再往前走。有一次在灵修聚会的时候 sorry 这好像很不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诗篇118篇，深深的打动我。当时我读到开头一连串四次写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我就知道世界上没有我渴望那样子完全的爱，但是我知道我所信的上帝是用这样子的完全爱呼召我跟随他的。我也看见神怎么透过弟兄姐妹还有透过他亲自的带领一直不断的在帮助我，我也知道恶者虽然推我每次要叫我跌倒，但是耶和华帮助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是我的拯救。我知道恶者的攻击不但不能叫我死亡与神隔绝，而且神应许我必要存活，而且可以传扬他的作为。我感谢神的恩典跟作为，叫我们今天还站立得住，今天可以站在台前传扬他的作为。因为我们手中的这一棒是连接亘古跟永恒的，是历代圣徒经历了无数信心的试炼才传到我们手中的，我们不能让这一棒掉在我们手上。我为神信实的带领感谢，我把一切的挣扎放在神的施恩宝座前仰望他的恩典，愿神继续他在我们身上荣耀的作为跟带领。